来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哈，来，我们先来仰望神，来请大家怎么样？慈悲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我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来到这里，同心合意在这里敬拜你，同心合意的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主你开恩施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做，讨你的喜悦，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主你保守他们平安，让他平安来到这里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荣耀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Amen.
好。感谢主，我们虽然进度很慢，但是一步一步的啊，往前走。这都是我写下来，但是忘记在哪里，找不到。我记得我们上次啊，有最少最少是把这个第三章讲完了，对不对？三章讲完了吗？
那快
没有啊。OK， 就讲到白白称义吗？二十七节。OK， 就这样子。OK， 我们从27节。
二十八节开始。
查起，好不好？
嗯。
第三章的第27节，查起，好。罗马书第三章第27节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，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”啊，哦，他这讲。这是怎么说呢？这样子，啊，你说信耶稣的人可以白白的称义，这怎么讲呢？怎么说呢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的教会里头，有很多的非犹太人在里面做礼拜，啊，这些非犹太人。被犹太人轻视，他们认为说这些人不如我们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认识真神，我们有他的律法，啊，我们有摩西的这个经，这个历史，这个律法书，我们有先知的这个预言等等等等。比他们就高一等了，哎，所以给他说，你们一定要照着我们所行的，遵行摩西的律法、班主布的律法，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得救。单单信耶稣不行，这是叫他们那个举行隔离，啊，也是我还不明白。行割礼，你可以找这个你的先去问你的先生。如果你是男的，你不明白，你找个弟兄问一问。如果你是女的，你要找女的，不要去找男的，这样啊，也就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？OK， 啊。受隔离的才可以，所以他们就强迫这些非犹太人都去受隔离。呀，他说这样子，第一步你们要遵行律法，要守隔离，这样子你们才有机会，才可能得救，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啊。哦，但保罗说，不是这样子。 保罗把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是神这个救恩的一个奥秘，不是靠着行律法，而是靠着信耶稣。第二十四节，如今蒙了神的恩典，以前是靠着律法，现在是靠着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额外的一个好处，神给我们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这个恩典。什么恩典呢？叫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得到救赎，我们的罪被洗净了除去了，就可以白白的称义，不需要我们付任何的代价，神就把这个义赐给我们。哦，是这样子。那保罗说，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怎么可以夸口呢？有什么好夸的呢？你是靠着因信称义，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你被神称为义，那你还有什么好夸的？有何法没有的呢？你怎么可以说我不需要这个我可以夸口的这？保罗是用立功之法吗？是你要去做什么立一个功劳来得到神的义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被称为义，乃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得到这个义，被神称为义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来换取的。哎，我们人想得到什么东西一定要付上代价啊！平常你有可以用金钱去买，用钱买啊，用什么东西就换呀，要付上一个代价。但是在这里保罗说，我如果你付上代价，你就有的可夸的了，夸口说哈，这是因为我付了这个代价，所以我得到这个东西，你就可以夸口了。但是现在你不能夸口，因为你是靠着主的恩典，神的恩典白白得到的。怎么白白的？你因为你信耶稣，信的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信的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神就称你为义了。哎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第二十八节他说，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为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，让他们能够明白。所以这是一个连接词，就是把上面他讲的这个总归一下，做一个结论，小小的结论。这个下面有小字，他说有古卷在这里说是因为，所以也可以翻译的因为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定了，看准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我们看准了，知道了我们称为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啊。再把这个再重新的讲一遍，让他们知道。哎，二十九节，这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 你讲了半天是犹太人，你们讲了半天，那你的意思，你说神只做我们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？不是也做非犹太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非犹太人的神。外邦人就是指的不是犹太人呢，他们叫的外邦人。我们今天说外邦人是不信耶稣的人，叫的外邦人啊，就是不是我们这里头的，是外边的。第三十节，神既是一位，我们都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。犹太人都知道只有一位神啊，他们都相信这是律法所规定的啊，第一条就告诉他们只有一位神啊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。哎，因为他叫犹太人受割礼，他叫那些信的人去遵守割礼的人要称他们为义，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遵守神的话，所以神称他们为义。但是呢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，正是同样的原因，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他也要称那些非犹太人没有受割礼的为义。这和当时的那些犹太人讲的刚好相反呢。当时的犹太人说，你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。在这里保罗说，不，我们既然是信的是一位神，他要因为信的缘故成为那受为没有受割礼的是唯一。也用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他也要称那些没有受割礼的遵行神旨意的唯一。旧约那些人因为信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信什么？他们信神，所以遵守神的话。就亚伯拉罕呢，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他都遵守，他不问神为什么啊，是对不对，这样子好像有没有道理，有没有，他从来不问，神说这样子他就去做。哎，所以神叫亚伯拉罕，因为他相信神，听他的话，称他为义。所以今天呢，神也称那些没有受割礼不是犹太人呢，因着他们的信也称他们为义。那今天我们信的什么呢？当然我们信神，神说的话。神说了什么呢？神告诉我们要相信耶稣，信耶稣不至被定罪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样子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信神的话，你照着去做，信耶稣，神就称你为义。不管你有没有受过割礼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神的确是对犹太人 有特别的吩咐，但到新约，同样的道理，你遵守神的话，相信他的话，照着去做的，这个人就被称为义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不再是叫他们去遵守这个律法了，而是叫他们去相信耶稣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。旧约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来，对不对？他不相信，不叫他们去相信，他不知道怎么样。但是告诉他们要遵守律法，要献祭，他们都要做，照着律法去做，献祭，啊，照着神所说的，神就称他们为义。但耶稣来了，这个神的话改变了，变心了，叫他们相信耶稣，就被称为义。第三十一节，他说这样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到了新约了，就不要遵守律法了，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吗？是废掉这律法吗？保罗说：“断乎不是，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废掉律法，啊，在马太福音，耶稣他自己也说，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”古时候做不到的这个行的律法，还有行不到的，耶稣来把律法就做到了。所以耶稣来是成全了律法，把那律法这个做完了。所以从耶稣起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做遵守律法，但是不是废除律法，而是相信耶稣，遵守耶稣的命令，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命令我们都要去遵守。所以在新约里头，在这个四福音里头，你可以找到律法上面的话。律法只有一条没有提到，其他的都讲到。所以新约有一条我们不需要遵守，其他的我们都要遵守。哪一条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有没有人知道？对，我们不需要再遵守安息日。这新约里面叫安息日是哪一天呢？礼拜天吗？是不是安息日啊？是啊，
礼拜六，星期六。
喝酒吗？
牧师知道，跟开玩笑。
这安息日是礼拜几啊？
六。
礼拜六，不是礼拜天。礼拜天是哪一天呢？
第一天。
复活节啊。
祝福。
对。七天的第一天是礼拜天，不是安息日。安息日是礼拜五的晚上，太阳下去，一直到第二天太阳下去，这个一夜一天，这是安息日。所以到了礼拜五晚上，这些犹太人就开始遵守了。哦，我们去这个以色列旅游的时候， 到礼拜五晚上，哎呀，这人荒马乱啊！你看呢，这个阿拉伯人也遵守他这个礼拜五的这个礼节啊，呀，所以他们到礼拜五就把那个路上那个栏杆呢都拿出来，都排呀、啊，都装。你晚一点，太阳一下去，路上戒严呢、啊，你不可以走了。所以拿那个东西都把它拦起来。哎呀，人荒马乱，大家都准备。犹太人当然也要准备，大家都赶回家，在太阳下山以前要赶回家，呀，然后遵守这个安息日。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这是圣经说安息日要守安息日。但是这个做工，这个犹太人有很多的解释，你在圣经里都要看到，和耶稣啊，这是不同意了。他们认为很多的事情都是做工，也不可以做。我们这一群中国人也不晓得，跑到旅馆里头，啊，这个去这个不要去吃饭呢，是干什么东西？而回来以后，一群中国人这等这个电梯下来了，按，电梯都不来，电梯坏掉了还是怎么样，都不晓得。因为他说怎么搞的，啊，有人等不及了，就走，爬楼梯上去，现在很高的人呢就要等啊，等着电梯，不来。那人家就一直喊，但一群老中在那说，哦，后来来个犹太小孩呀、啊，大声叫十八的十八，十八。这不懂啊，有人就告诉说，哦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不可以去按那个电钮，就是做工。按电钮就是安息日工作，不可以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把那个电梯啊，把它规定住，他这电梯一下跑到最高的地方，最顶楼，然后呢，就隔不久，隔着不晓得多久，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下来，它自动的，叫犹太人不需要违反律法，不守安息日。所以这犹太人呢，那也算工作做工。不可以，你怎么讲呢？所以果然，那电梯下电梯下来了，中老中都跑进去，上去了，自动的都是，不是平时。所以新约，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不叫我们守安息日。而是相信耶稣，哎，所以我们在新约、旧约，神没有改变他的话，神没有改变律法，叫我们要遵守他的话，叫我们旧约遵守律法，新约遵守耶稣的命令。耶稣说什么就是律法了，耶稣就是律法了，哎，所以不是废了律法，断乎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，更是要遵守这个律法，但是不是在遵守律法的这个名义下面，而是顺服耶稣，相信耶稣 这个下面里面包含着律法啊，圣经的奇妙，你我们必须要了解才能够去遵守啊。我很高兴各位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，这对我们做神儿女的非常重要。你必须要了解神的话，吸收神的话，你才可以去遵守神的话。你没有神的话，你遵守什么？无从遵守起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。 OK， 感谢主。到目前为止各位有问题吗？你对这个前面讲的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这有一些纸啊，小纸，你可以拿去把你的问题写上。OK， 有问题吗？要吗？你有没有问题啊？好，假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进入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啊。第四章的主题，亚伯拉罕称义。第四章的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称义，讲到亚伯拉罕怎么样被神称义，称为一个义人，称为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，合乎神的公义的一个人。哎，亚伯拉罕是旧约，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宗了，老祖先了，你知道。我们中国人以为中国祖先是谁呀？啊？
啊，中国祖先孔子吧？不是
孔子。
皇帝。
皇帝是不是？
耶、yeah. ！
他现在耳朵怎么特别好啊？
中国祖先啊，
皇帝，
皇帝啊！亚伯拉罕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”这是保罗提出一个问题。这样子说的话，如果照你这样子说的话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他的肉体到底做的什么，得到什么东西呢？得到的什么东西？第二节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因为亚伯拉罕所做的被称为义，就有可夸的了，因为这是他的成就，他所做成的。所以你看，幸亏是我这样子了，哎，就可以夸了，就有可夸的。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，但是到了神的面前呢，也没有什么好可夸的。这是说的亚伯拉罕呢。第三节他说，经上说什么呢？这旧约的这个经书上面说的什么呀？说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头了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哦，是因信而称义，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， 所以神称他为义。怎么相信神？我以前和大家礼拜天的时候和大家谈过了，亚伯拉罕的信，以撒的什么顺服，雅各的是吧？
对
不对？我都和你们分享过了，哎。亚伯拉罕对神的话没有疑问，神叫他怎么样，神说你起来离开父家，你的本家，你的本族，叫我到我叫你去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 Yes sir， 就起来就开始走了，到哪里去他还不知道就走了。你说你这个老糊涂啊，你怎么不问清楚了？不需要问啊，谁说走我就走。所以神告诉他说走，到了这个迦南地，神说停，你就住到这儿好了，这个地方我给你。哎，他就打住了。所以神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。所以说你起来带着你的儿子伊撒，他就100岁的时候得到了这个孩子，100岁得到这么个儿子。所以说你把这个孩子献给我，从来没有叫人献过小孩啊，神叫他把伊撒献给神。他原问神啊，你怎么搞的，你老糊涂了吧，你怎么可以叫我去献以撒呢？你赐给我的怎么你叫我去把它，你知道献是什么意思吗？要把这个祭物杀了，把血流了，把这个尸首烧掉，这是献祭啊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把以撒杀死，把它放在坛上，把它说，有没有向谁问问题？好，到那儿以后，就找石头，就垒了一个坛，把柴火把它放上去。你傻傻大哥在看着说：“嘿，爸爸，你这搞了这半天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带祭物啊？你拿什么东西要烧呢？”老爸说：“你就是祭物，把它绑起来，放在柴火上的，你准备去杀了。”神说：“不可以杀的，不可以杀。”我知道祭物在哪里，看到有一只羊，脚缠在那个荆棘里头，他就把这个拿来，带罪的羔羊拿来，把它给杀了，献给神。代替了以撒，所以神叫他做的，他都不问，都不问。你说，神因为他这样子的信，神称他为义，这是在这个创世纪里头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是他的义。还在创世纪15章。这样子讲，第4节，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讲你做工得到一个代价，这个不是恩典。这是你该得的，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哦，是这样子，不是因为你做的功而得到了，那是你该得的，不因为你做功，而只是因为你相信神。哪一位神呢？就是 称为义的，称人为义的人，称罪人，只信称罪人，相信这位神，这个人的信就是亚伯拉罕的信，就算得为义。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信的对象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神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明白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，可以知道，但是神向我们要的是要相信这位耶稣。在当时有很多的人他不肯相信耶稣，耶稣怎么可以相信？第一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皇家的，不是，这身世啊很差的，木匠的儿子可以说是最低层的，这样子的人，他也没去念过大学，中学也没念呢，他没有受过。你想一个这个木匠的儿子，他能够有什么？他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小的时候一直是很辛苦，跟着约瑟，跟着他爸爸学习做木工啊，哎，是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。最后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啊？钉罪人的地方。耶稣犯什么罪？没有犯罪。巡抚比拉多说过，查了又查，查不到这个人的罪。犹太人说不管了，要钉他十字架，所以把这无辜的人钉上十字架。神为什么这样子做？把一个无辜的人钉死啊？对，正是因为他是无辜的，所以他有资格代替我们死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死是我该死，不能够代替你，因为你也该死，我也该死，我们都该死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只有一个没有罪的，就是耶稣。反而他死了，为什么把这个没有罪的人钉死呢？他替我们死了，本来是该我们死的，但他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死了，因为他死我们活了，我们可以活。怎么活呢？是借着相信他，信他是我们的救主。这种人怎么可以相信呢？这就是犹太人的想法，他从一个肉体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不可信啊，木匠的儿子又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我信了，我这丢人呢，这是不能够相信呢。哎，神就是叫我们相信这位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呀，
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。我想请问，以撒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？那这个爱更可贵。
耶稣是神的独生子。
亚伯拉罕有生母是玛利亚。不是。那
撒拉死后，亚伯拉罕又娶一个老婆，还有好几个。
耶稣是神的独生子。
不太的问题。
以撒。
什么东西啊？以撒吗？哦，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啊？在那个时候是啊。
是。
亚伯拉罕以后还有好多的子儿子，还有结婚啊，但是这个以撒在那个时候他是神的独生子。
当时。
OK， 呀、嗯，所以。是预表耶稣基督。
没有吧？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
你的问题主要是。
我就是想说，如果因为如果说是他是独生，那个时候是独生子的话，他能够把自己的孩子这样牺牲的话，那这个爱真的是啊、如果说你有十个儿子，那还可以，对不对？你还有九个，他一个都没有，那时候是不是这个爱更深更？这个信更深。
好，你说他。
因为就 only one you have。
他是一个分享。你这算是你分享，不是问题，而是你是说分享，我听起来不是问题，而是说亚伯翰能够这么做，他信神的心
更
可贵，
更
替。
他说这个，他刚才最后说这个。
OK。以撒的当时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大。
自己唯一的。
他的独生子是神所赐给他的。神赐给他的，
但是我有十个儿子，我一个也不想给。
他太太莎拉和他都已经超过生育的年龄，他不能生孩子了。神叫他太太怀孕，生一个儿子，这神的独生子呀。这个神所赐给他的，这个的，然后在以撒以后。他还有别的，那时候人活了100多岁了，很简单呢。
对
，OK。所以，不是他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只信神，他的信。就被神称为义。第六节啊，正如大卫称那位在行为以外蒙神为算为义人的是有福的。这大卫他曾经犯了该死的罪了，不但犯奸淫罪，还犯杀人罪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他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，认罪悔改，神就拯救他，所以他写一个诗篇，这个诗篇第32篇，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第七节啊，这人是有福的，第八节主不算为有罪的。这个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一个人有罪，有罪要把他拉到这个地狱里头去，因为他罪的关系，他罪不能够除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进到地狱里头。但是如果他的罪被赦免了，没有罪被神称为义了，被神称为义的这个人真是有福，真是有福。所以这是大卫他自己的一个感受，写在诗篇里头，诗篇32篇52篇都写这个。第九节，那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？换句话说，罪得赦免，这个福气 是谁能够得到呢？是那些受隔离的人，就是犹太人吗？没有受隔离的不是也可以得到吗？应该是可以，按照道理来说，不是我们的行为，不是你遵守律法而得到的，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神照着人的信心赐给我们，我们遵守神的话。旧约神的话叫我们遵守律法，新约叫我们相信耶稣，所以我们相信耶稣，神就称我们为义，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隔离的，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。所以你如果回到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去看，神吩咐亚伯拉罕和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人都要受隔离，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约定，是一个命令。亚伯拉罕就遵守神的话，把全族的人都受了隔离，当然他自己也受了隔离。这个是在神赐给他福气以后，而不是在这只受领受神的福气之前的受隔离。所以可以证明到神称人为义不是因为行律法，不是因为受隔离，第十一节，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，这是一个记号，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。这也是就是说，他还没有受隔离之前，神就已经称他为义，因为他在那个之前他就相信神的话。但是后来神再叫他加上一样事情，就是受隔离，所以他就叫全族的男人都受了隔离。这是在他被称为义以后发生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受隔离就变成了因信称义的印证，一个记号，是因为这些人因信称义，所以遵守神的命令，受了隔离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为信而被称义，不是因为受隔离行律法而被称为义。所以神也是那些没有受隔离的人的天父，称他们也算是为义，因为他听神的话，不是因为隔离的关系。保罗就是剥洋葱了，一片一片把那个真理剥出来，让这些强迫别人行割礼的人看清楚，不是像你们说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割礼 才被得救，才被拯救，不是。你看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，他就是没有受割礼，神就已经称他为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，创世纪十五章，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称他为义，一直到了后面，创世纪十七章在讲到神叫他们受割礼，所以不是受割礼的关系。所以第十二节的说，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。受割礼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受割礼，神也照样的要照着亚伯拉罕他所做的，没有受割礼就已经被神因信称义，而让这些人没有受割礼的人也因信称义。到这个地方大家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有
问
题。
大家请教一下，这个保罗认为是因信称义，但是雅各书在这个雅各书在第二章啊，第二十二节他说啊，信心啊，如果没有，因为他的行为啊，不能够成全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个行为你要做出来，把他儿子送上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
亚伯拉罕献祭的行为也是很重要。
雅各二十二是信心，雅各书二章二十节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不能成全，所以行为也是很重要的，是吗？
是，
但是行为是在信心之后，你有了信心以后，要用行为把它表明出来。你只放在心里边信，这个信是死的，没有生命的。你要把信活出来，用行为来表明你的信，你这个信心才是活的信心，这是雅各的意思呀。所以你要信心在先呢，就称义。但是神不因为你的行为称你为义，而是以你的信心称你为义呀。因为你做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让神称你为义，没有一样事情你可以做到满足神的心意。你带着罪你怎么去做，对不对？一锅粥让一个老鼠屎给弄脏了，你说我在这边没有老鼠屎的地方帮你盛一碗好不好，你吃吗？你要吃啊？
我是讲我就吃。
我是不吃啊。你说这边没有老鼠屎啊，我就这边把你盛一碗。我不吃，没有人要吃，不吃就等于吃老鼠屎啊。所以我们犯的罪，你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满足圣洁的神。你不管你做什么，只有你相信耶稣，耶稣除掉你的罪， 神在看你是义人，在看你是 OK， 你没有罪了，谁把你的罪除去了呀？那时候你所做的，神在看可取的。牧师说，我就吃，我相信，哈哈哈。我说你吃你就吃啊。
因为我相信牧师。
啊？他相信你。
他说什么？叫我吃啊。他相信
牧师的话。
他在开玩笑。
开玩笑的。
嗯，你相信我说的？
对，真实话，真实公义。
对对，脑子耳门急了。
那我真脑波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脑子进水了，你相信我？我值得人相信吗？
开玩笑。
那相信我是因为我相信神。
阿门。
我个人不值得人信呢。如果我叫一个人吃这个肮脏污秽的东西，我这人不可信了。好吧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查到《卫书歌》里的查到第十二节 ，OK， 查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。还有，如果你还有问题，请你把它写到这个纸上，交给班长。班长交给我，我就下次来回答你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回答的，现在不回答不能回家的那种问题，现在没有的话就下个礼拜，好不好？
牧师喜欢我们问问题，所以你在一周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写下来。
OK， 下一次是谁呀？是
该轮到你了，都轮完了，
轮到你了。
好，好吧，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你的仆人来参加你的话语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得以称义，完全是白白得着，谢谢主。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神的儿子，主，谢谢你，神你就称我们为义。谢谢主，保守我们的今天下来接下来的敬拜，让我们来见到你的面，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福气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也求主继续保守吴牧师，知道他虽然牙齿带回去，但是他牙床还没有完全好，让我们能够为此向父神祈求，让牧师的 牙齿快点能够完全的复原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